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6月24号到6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2009年乌克兰法会圆满落幕。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2009年6月20号，乌克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召开，这是全乌克兰法会第一次在该市召开。当地学员在克服困难的筹办过程中，更加理解配合好的重要性。中共外长参加联合国会议，法轮功学员谴责迫害。作者纽约大法弟子。2009年6月24号下午，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联合国的经济会议上发言，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外的达格哈马广场举行集会，向国际社会揭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罪恶行径，同时呼吁全球民主国家认清中共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神韵首次登陆南美，华人观众一了心愿。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自2008年12月19日开始，三个艺术分团两个乐队在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巡回演出281场后，于2009年6月27日首度登陆南美洲，于当地时间晚上9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Auditorio Biguena 剧院拉开了阿根廷和智利共16场演出的首演的帷幕。美妙华丽的服饰，金碧辉煌的天象仙境及创意无限的中国古典舞编舞，给阿根廷观众带来全善全美的中华神创文化的同时，也令华人观众感到惊喜不已。一，华人专业舞蹈演员表示终能一了心愿。戴安娜从事中国民族舞蹈20多年，于10年前和家人来到阿根廷后，不得不放弃了心爱的舞蹈专业。虽然她自言已经和艺术脱离很久了，但却无法割舍的舞蹈情节却使她一直在网上追踪神韵在世界其他各地演出的消息。听到神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轰动，就一直很向往。这次神韵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她终能一了心愿了。中场休息时，坐在前面第8排的 Diana 无不遗憾地说，我这个座位稍稍有点靠后，本想买最好的座位，竟然没有买到。神韵在阿根廷这个南美国家会有这样的热度，令他很是吃惊。谈起整场演出， Diana 从专业的角度赞不绝口。她说，服装、色彩、整体的舞台效果都不错，都不错。她觉得舞蹈的编排非常有新意，能把中国的舞蹈艺术搬到国外来，让西方人接受，将艺术的美传递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神韵做得很好。对于主持人提及舞蹈演员都是海外长大的华人，他非常惊讶，对于海外长大的演员跳到这样好，真是很不错。从演员的手势、出场、表情来看，他表示能够看出来团里对他们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他们也很好地达到了标准。戴安娜的先生目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商，此次专程陪太太来看演出。他非常喜欢艺术，他认为演出的节目无法分清哪个更好。二，华人超市老板说一直不停地流泪，很感动，很感动。布宜诺斯艾利斯华人超市老板周先生在6月27日看了美国巡回艺术团在阿根廷的首场演出后，连连说道。他于93年出国，99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定居在这里， 两年前在网上看到美国神秘艺术团在各地巡回演出的消息时，他就对那些能够亲眼看到演出的观众羡慕不已。这次神韵来到阿根廷，他先给自己和儿子买了首场的票。他说，下周一我会在家里带小孩，轮到太太来看演出。哎，爸爸你哭了。最让他感动的是，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及慈悲与威严同在这两个舞蹈。他说，我一直不停地流泪，看到受到迫害的法轮功修炼人那样美好的未来，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好人有好报。旁边的儿子不解地问，爸爸你哭了。另外岳飞的精忠报国的故事也很感人。他说，他也给我启示，我要回去后给孩子补课，多给他讲讲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故事。 B 神韵演员造诣很高。对于神韵演员，周先生表示了敬意。他说，我觉得演员们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造诣，而且还身负发扬传播中华文化精髓的重任，很幸运也很幸福，我很感谢他们的奉献。 C 作为中国人很光荣。全场 90% 的其他族裔观众透过热烈经久不息的掌声及对于神韵的喜爱，令周先生觉得身为中国人非常自豪。他说，中场休息时，我周围座位的西人观众都在看着我这个附近唯一的中国人，好像在说，中国文化真了不起，我觉得很光荣。三，台湾籍华人表示，难得看到这样盛大的演出。中场休息时，祖籍台湾的刘先生一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刘先生出生在阿根廷，他不住地说，很高兴很高兴，在国外待这么久了，难得有机会看这样盛大的中华文化演出。刘太太最欣赏的是大堂鼓励，她说，气势宏伟，将中国人的阳刚之气通过雄浑的鼓声传递出来，演员们跳起时在空中还能击鼓，感觉很不一样，专业水准非常高。女孩子的舞蹈将中国女子的优雅与柔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又加了一句，同气的小侄女喜欢喜迎春，扇子很漂亮，感觉舞台造型很漂亮很美。刘先生一家从中文学校的海报上看到演出广告，儿媳原本给婆婆订了票，不料临时婆婆因病未能成行，她表示一定会为婆婆补上观看演出，也会告诉更多的朋友来看演出。本文出自大纪元。
人生感悟，东方明月与新奇，作者冠名。由于命运不同，前生今世的因缘不同，所以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一个庸俗的人，即使生活在富裕舒适的环境之中，如果贪心很重，他也不会满足。相反，一个人如果生性乐观，淡然而无畏，即使生活在严酷贫困的环境之中，他也不会悲观消沉。俗话说，心静自然凉。白居易在《消暑》一诗中说，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障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是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由此可见，为人处事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今日信手拿起一本《全唐诗》，偶然看到了唐代高僧智亮所写的《在云山吟》之一。诗曰，人间漫说上天机，万转千回总是迷，曾似老人言上座，清风明月与新奇。读罢不禁感慨万千，在走上修炼的道路之前，我一直心浮气躁，对人生充满了许多困惑。在茫茫红尘之中，不管怎样去思考，也悟不清楚人为何而生。那时经常感觉到每个人都很自私，出现了问题与矛盾，大多数人都是指责别人做得不好，很少有人反省自己的过失，所以人们彼此怨恨，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上非常敏感，在争争斗斗中艰辛地消耗着岁月，却距离幸福越来越远。上下数千年，人们也试图在泥中寻求真理，
然而除了修炼的人之外，人们只是在生老病死中挣扎，没有人找到解脱之路。自从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宇宙大法，我即使独自一人云游万里，也没有感觉到孤独。有时独望夜空中的明月，似乎感觉到月亮此时也在俯视着我，这种息息相通的感觉不可言说。在习习清风中悠然漫步，我好像听到了风的呼吸声。以祥和的心态观察自然，自然就能让人感受到无限的美妙。放下了自我，才能感受到宇宙的博大，舍弃了物质上的欲望，才能体会到精神上的轻松与快乐。彻底消除了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才能领悟到神佛的慈悲。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细思之，色、音、味这些各种刺激人们感官的东西，常常能困蔽麻痹人们心灵的天性，使之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过于追求物质的享乐，那是不符合天道的。只有摆脱贪婪妄欲，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宁，内心淡然清净，才能回归人的真诚淳朴的本性。因此，一个放弃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那必定是一个有道之士。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微笑着回应俗人们的冷嘲热讽，宽容地对待他人的误解与过失，一颗清净的心也能如宇宙一样的博大，淡然而无畏。清净的心灵就像不动的高山那样归然安详，慈悲而祥和，那就是觉者的永恒的心态。
历史故事，谁说老天没长眼？作者重实。一，骑驴的人。明朝崇祯十一年四月、六月、八月，京城的爆炸事件屡屡发生，其中四月份最厉害。爆炸的时候，石板由平地捧起空中，有的人家降平上了屋脊，而里面的酱却居然没有洒泼出来。还有一个人更是稀奇，他骑着毛驴赶路，忽然轰隆一声，人和驴一起被炸，飞到半空中，驴肚子被炸得稀烂，肠子都流了出来，可是那个骑驴的人却缓缓落在地上，安然无恙。有个人问他，你这个人为什么能活下来？他回答，我平生没做亏心事，为什么不能活下来？他反问的真对。二，老实的张养。明朝崇祯年间，高清顺和张养二人被任命为两淮行盐御史，这种职位很有油水可捞。张养办事老实，有些人甚至嫌他糊涂，但他从来不贪污受贿。高清顺则贪贿无度，算计有心，他经常用船往家中运回搜刮来的财物。后来两淮的事务出了大问题，被内臣杨显明参劾，他们二人都被抓了起来。高清顺和张养两个人都被关在监狱里，而且都被判了死刑。高清顺本来便爱算计，行刑前高清顺又算计起来，一反正是要死，找死找痛快，省得担惊害怕的；二先砍头而死，刀子还干净些。于是他便叫亲属用自己贪污来的钱贿赂了狱官，把他临行时的名字往前排在了第一。上法场行刑那天，突然船降下来一纸，犯人免死，但是传圣旨的人来晚了一步，这时高清顺已经人头落地了。后来皇帝虽然怪罪临行的监斩官，终于还是杀掉了高清顺，没有杀张养。人们说张养这人虽然有错误，但是他命不该绝。
以史为鉴，老实人和欺诈者的不同下场。作者华汉。 清代有一位知府，名叫邱恩荣，湖北黄冈人，其家贫寒，其貌不扬。邱恩荣小时候与黄家的女儿定了亲，女儿长大后看不上他，女儿的父亲也嫌弃邱恩荣，但一时又没有理由拒绝男方，父女二人便心生一计。待到女儿出嫁时，突然逼迫婢女充当了新娘。婢女不敢顶撞皇家妇女，但又不敢冒充到底，于是便在晚上入洞房后，向对方老实地坦白了真情。丈夫邱恩荣听完，笑着讲道：“今天家里已成，神明已将红绳系在我俩的脚上了，你是婢女又有什么关系？”于是成了亲密无间的一对夫妇。之后不久，邱恩荣考中秀才，乾隆庚午年科考时又中了举人，辛未年科考时又中了进士，历任官职多到衡州知府，并且外表也越发的相貌堂堂，堪称一表人才。夫人当年的婢女生了四个儿子，都长大成才，而那位皇家女子当时很快另嫁给一个大财主陈氏之子，开始觉得非常走运，扔了个苦瓜捡了个甜瓜。没想到那个陈家公子爱好吃喝嫖赌，没过几年便荡尽财产。那位皇家女子听说她当年扔掉的苦瓜竟然考中了进士，被他逼去待嫁的婢女倒是捡了个甜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皇家女子越想越无脸见人，后来竟悔恨上吊而死。事迹清宣景秋灯童话。
藕丝路漫谈中和，作者陈中建。现代医学越来越认识到，人体摄入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都对健康不利。其实中国古老的中医学早就认识到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中任何一种味道摄入过量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中医学发源于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健康取决于人体中的阴阳与五行是否达到平衡，所有的疾病都是阴阳与五行失衡所造成的，而嗜好五味中的某几种味道，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人体中的某些物质摄取过量，破坏五行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疾病。和西医不同，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人的身心是一体的。中医有七情之说，即以喜怒忧思悲恐经为七情。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又云，喜乐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在中医看来，没有一颗健康的心，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节中节，谓之和。”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注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矣，故谓之中；发之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家知道化学里有中和一说，就是从这里来的。 pH 值为70，正好是中性，越往上碱性越强，越往下酸性越强。所谓的中和，就是让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对冲，从而达到中性，也就是既不成酸性又不成碱性。中庸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精神的喜怒哀乐就相当于物质的酸甜苦辣，相当于化学中的酸性和碱性。当人的内心淡泊宁静，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就相当于没有酸甜苦辣的平淡，也相当于没有酸性或碱性的中性， 这就叫做中。而当人的内心呈现出喜怒哀乐却又加以节制的时候，就相当于产生了淡淡的酸甜苦辣的味道，或相当于呈现出弱酸性或弱碱性，这就叫做和。那么儒家为什么要提倡中和呢？中庸是这么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为此朱熹注释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位，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先解释一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和用这两个概念。以水为例，水本身是体，我们用水来浇灌庄稼，那就是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是第一性的，而用是第二性的，是根据体所具备的某种特性来加以运用，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还是那个水的例子，之所以用水来浇灌庄稼，是因为生命起源于水，水具有润泽万物、维系生命之功效。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道，大致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的真理，是宇宙万物众生所赖以存在、活动和作用的法则，也就是法学概念中的永恒法。道家以太极作为道的标志，太极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构成的。道家认为道成天地，道生万物，因此万事万物中都有阴阳。那么阴阳太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道家又有无极生太极之说。无极那就是连阴阳都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了喜怒哀乐，没有了酸甜苦辣，也没有了酸性和碱性，那就是中庸所谓的中。这个中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它却是天下之大本也。本字从木，说文解释为树下曰本，原意为树木在地下的树根部分。虽然我们看不到树木在地下的部分，然而没有这部分，我们所看不到的根本也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树木。无论这树有多高大，因此按照中庸的观点，如果把整个天下视为一棵大树，那么这个中就是这棵大树深埋于地下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根部，没有这个中也就没有整个天下。朱熹认为这个中就是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然而只有道之体还不行，还要有道之用，那就是和。因为中这个状态无喜怒哀乐，无酸甜苦辣，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色香味触法，仿佛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是一种无极混沌的状态。于是要有光，要有红黄蓝白，要有酸甜苦辣，要有地水火风，要有日月星辰，要有山川灵谷，要有飞禽走兽，要有喜怒哀乐，要有让宇宙生机勃勃，让众生活得有滋有味的一切。中庸将此表述为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形象的说，就是光有清水不行，整天只喝清水谁也受不了，需要加入各种佐料、各种调料，再一煲就是一罐鲜美的靓汤。那为什么儒家要强调发而节中节呢？就是任何一种调料你都不能放得太多，否则这汤味道太重，无论是太甜还是太咸都不好喝了。朱熹所云，发之中节，行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也是这个意思。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酸甜苦辣是味之常态，然而都需要有节制，都需要达到平衡，不能过分。越是强酸强碱，腐蚀性就越强，破坏力就越大。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就是要 差的好处要限制在公差范围之内，不能过分，所谓过犹不及是也。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儒家看来，君子行事大中至正，小人行径乖戾为常。那么和与利的差异何在呢？举例而言，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为和，猫王杰克逊的音乐为利，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为和，梵高毕加索的绘画为利，林语堂的文章为和，鲁迅的文章为利，蒋经国的治安为和，邓小平的治安为利。因此以孔子的眼光来看，巴赫莫扎特为业界的君子，猫王杰克逊为业界的小人，达芬奇拉斐尔为画界的君子，梵高毕加索为画界的小人，林语堂为文坛的君子，鲁迅为文坛的小人，蒋经国为政界的君子，邓小平为政界的小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者发而结中结，在各自的领域臻于完美的平衡，而后者张扬过度，严重破坏了应有的平衡。艺术关乎人心，政治关乎社会。作曰，破坏生态平衡者有罪，破坏人心与社会平衡者又岂能无罪？
人体奥秘，古代与现代换心的故事，下集，作者王元甫。2500年前的扁鹊是享负盛名的神医，他的换心术古人是不会怀疑的，尤其是记载在道家的典籍列子。然而时至今日，现代人崇信科学，必定有许多人会认为扁鹊的换心术是不可能的神话，含有贬义。随着心脏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病人的手术存活率因而提高，令人不可思议的发生了许多用西方医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故事，而这些都与人的精神意识有关。所以现在显示，心脏移植手术的背后一定藏有西方医学所不能解释的秘密。西医认为心脏只是一个泵，西医认为心脏的功能就像一个加压泵，心脏收缩产生压力，会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组织器官。然而大脑的功能与心脏完全不同，主要是负责精神意识的活动，例如认知、情感、记忆和学习等。那么为什么心脏移植会产生与大脑功能相关精神意识的变化呢？这是很难用西方医学理论来解释的。西医属于实证医学，就是一切医学论述都要有科学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否定其存在。所以西方医学一直以来不承认灵魂的存在，因为灵魂无法用仪器来验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教授施瓦兹的研究小组记录了超过70件类似葛汉换心这类难以理解的故事，发现心脏受赠者会出现捐赠者的部分人格特质。例如葛汉换心后很自然地认识捐赠者卡托的遗孀，谢里丹换心后具有捐赠者的绘画天分。中医认为心脏藏有元神，中医是5000年黄帝传下来的，本质属于神传医学，根源于道家之神上帝。中医的一切医学论述都要根据中医圣经《黄帝内经》，所以中医在本质与研究方法上与西医有天壤之别。《黄帝内经》说，心藏神，就是心脏藏有元神，元神类似于俗称的灵魂，属于无形，是肉眼看不见的，这是西方医学所完全不能触及与研究的。但是元神却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黄帝内经讲，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有了中医心脏藏有元神的概念， 就能够了解古代与现代幻心故事其中的秘密。神医扁鹊为公户与齐英两个人施行幻心术，幻心脏的同时，因为心脏藏有元神，元神也跟着幻过来，所以公户接受齐英的心脏。此时身体虽然叫公户，但是心脏与元神都是齐英的，这也就为什么公户幻心后会回到齐英的家认齐英的妻子。同样的道理，齐英会回到公户的家认公户的妻子。葛汉接受卡托心脏的同时，卡托的元神也一同移植过去，所以葛汉的外表虽然仍叫葛汉，但身体含有卡托的元神，所以葛汉很快就认识了卡托的遗孀，他们很快陷入热恋，很快就结婚了。同样的，谢里丹幻心后也有捐赠者元神的特质，所以具有绘画天才。结语：西方基督教早有灵魂之说，这和东方道家元神的理论相类似，可见古代的神传文化都认为人的生命不仅具有有形的身体，还蕴含无形的成分。然而现今西方医学的实证观念太过狭隘，只相信仪器能验证有形的部分，而不相信仪器不能验证无形的成分，这也就产生医学技术能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但是医学理论不能解释心脏移植手术后所发生的现象。
历史的天空，法源下部，作者善勇。日月穿梭，沧海桑田，千百年来世上的人没有任何变化，在争名夺利中谈情说爱，在六道轮回中苦苦造业，唯恐掉地狱不深。唐朝时期，我转生西藏，在藏密红教转生修炼第二世时，一次与大喇嘛们一同去藏南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途中遇到一个疯子在路边向我们咿咿呀呀的喊叫，见他面容似曾相识，于是我牵住马开宿命通功能看向疯子，看过后我与他一切曾经因缘尽知。我下马走到他身边，疯子迷茫地看着我，我用佛法神通将他闭锁的记忆打开一部分，问道：你还记得我吗？疯子迷茫的眼神逐渐变得清亮，眼中涌出两行泪水，抓住我的手说道：救我。我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吩咐身边小喇嘛将疯子带回红教寺院。原来这个疯子就是与我一同在天国与师尊签订正法誓约的法王子，曾经的太阳王。他转生为隋朝将军宇文成都，在隋朝末年因名利造大罪业，今生得此果报。因他在隋朝造业甚大，不能受法修炼，只能先苦行消去罪业，一生修不成，应修八世才可彻悟本性如来境界。我吩咐喇嘛将寺院中最重最脏的事情全部交给疯子去做，每日只可吃饱睡在牲畜棚中，如此七年。一日我问疯子说：疯子，你快乐吗？疯子说：请上师传法渡我到法界彼岸。我说：你罪业深重，一世修不成。疯子说：依从上师一切教诲。我见他佛性显现，机缘成熟，于是灌顶传法给他，正式教授他藏密红教修炼，讲授一些藏密修炼基本法理后，将其带入一山洞中闭关苦修诵经忏悔罪业。13年后，我又教授法王子红教密宗修定方法着火定。30年后，一次我打坐修定，见法王子恶业缠身，将不久于人世了。随后几天，法王子出现严重病状，在山下乞食过程中遇劫匪，竟意外身亡。接着法王子转生一西藏牧民家中，待等法王子7岁时，我将他接回红教寺院继续修炼，由我指定一名大喇嘛教他识字学习藏密经典。但他过去生造业甚大，成年后仍在山洞中苦修，一生苦修至天寿终。第3世，法王子转生继续修炼，一如既往于山洞苦修中天年作画。我与大喇嘛们用佛法神通观测藏地未来救度众生事业， 看到未来33年后将有邪教异族入侵藏区，危害众生，法王子转生到吐蕃王家中为长子，由一位大喇嘛负责教授他部下马上功夫，学习排兵布阵之法，同时也学习一些藏历经典。33年后，藏历木鼠年，法王子大败异族入侵之敌，此一战换来藏区480年太平盛世。几年后，法王子病重离开人世，大喇嘛引导他的亡灵转世，继续他的修炼历程。又过了许多年，我在藏密红教中七世苦修即将圆满，召集所有红教喇嘛、居士、信徒在一起，举办此生我最后一次法会。在众人到来之前，我将法王子召到我近前，说道：未来弥勒佛主为宇宙众生利益，故将转生汉地，转大法轮，普度众生。到时人世将有魔王带领魔子魔孙披人皮，祸乱人世，危害众生。你我为佛法正觉觉者，应协助弥勒佛主于世间转大法轮，法正乾坤，即使牺牲生命亦无反顾。你还应苦修两世方可圆满。我已完成红教修炼历程，将不久后转生汉地，为未来大事做些准备。法王子双手合十道：不负尊者期望。后来法王子又经两世苦修，总计8世，耗时538年，在红教中修炼圆满。我与这位同修仅世间法缘，时间跨越已达1000万年。我们所有的正法弟子一同经历了无数艰苦岁月，生死与共，不离不弃。或许我们共同经历的无数生死考验，在迷中的同修已经淡忘，被历史尘封在深深的久远记忆中，但这记忆不会真正消失。我珍惜与同修无比珍贵法缘，我们应该帮助那些迷失在人中的同修，他们曾经与我们共同经历无数艰苦岁月，生死与共。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丢弃他们，让我们共同携手回归那无比美好的天国家园，永远生活在神圣光辉的世界中，永远。
诗歌园地，月夜，作者子玉。风暖云微树点心，三更急籁少人声，星光碧落凉如水，洗尽人间不了情。得道成仙，作者法缘。名利色气似堵墙，人人都在里中藏，童话大法去人心，得道成仙福寿长。修炼感悟，作者紫玄。明心修行路上遇险阻，不动人心磨难舞，虚心内找法衡量，走好随师正法路。归真遥遥长空浩，悠悠仙乐飘，轮回降尘世，可闻故人消。慈悲声声唤，归舟不停恼，无意红尘苦，出世烦九霄。清醒好景如画成，水湍逆舟行，洗净思浊欲，心清救众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